我是森同学，
我是瘦瘦的学老师。
过完年你还可以瘦？
对啊，
为什么？
我不知道哎，因为可能是运动。
你买了2000多块的锤坤，你还能变瘦？
真的、啊？
这真的是奇迹，感谢主！
我真的有变比较瘦哎。
那你的零食嘞？
还没吃完。
对呀、啊，一定要等告一段落，我们再来定你是胖还是瘦。
我还有那一箱，有没有看到？
我不想看，我好不容易家里剩2包了，我什么都不想看。
对啦，就是
我还记得上一次录音完的时候呢，学老师很坏，他说：“哎，这个你要不要带回去？那个你不要带回去。”我说：“不要，我现在不想带食物回家。”
真的哦，那你要带什么回家？
钱。
我以为你要带了一个伤心的心。而且前一阵子有个新闻说，有一个人就、哦、他去玩游戏吧，中了4亿，他马上辞职。哎，
基本上正常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念头吧？
四亿耶，才4亿，你知道，通常中完奖就会挥霍，然后人生变得更凄惨。哎，
4亿也应该足够挥霍到你人生的最后一天的、啊，
应该
不行，你怎么花的呢？
应该不行，我不晓得。
我跟你讲，我现在每天你知道吗，脑子里面都在构思说我中了1亿的时候我的人生要怎么安排，一定要有步骤啊。
啊，那你心好小，我想说威力财务3亿是不是要签一下？
哦，没有，我想说1亿的话扣掉2000万还有8000万嘛，每天就都在做这样的梦。
哦，真的、哦、
就觉得好开心哦。
对啦对啦、嗯、因为人生有梦，逐梦而踏实嘛。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你有梦的话你一定要去 do it。
对，
我就觉得我在做白日梦，为什么呢？因为我都没有买彩券、啊。所以就是个白日梦。
所以要告诉大家、嗯、我跟你讲，很多时候你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的念头过了，讲就不见了。
一个 moment。
对，
一定要记得。
嗯嗯，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什么薛老师会变瘦呢？其实跟接下来政府的政策是相关的。
政府什么政策会让你变瘦？那这一定是个很棒的政策啊，是要帮全民减肥的意思？
不是、哦，是因为我的荷包会越来越瘦，哦、买不起东西吃，
怎么会
越来越瘦？
基本工资都调得半天高了，
但是
大家应该越来越有钱呢、啊。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新闻你一听了以后，嗯、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变瘦是这个原因。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就是呢，国家宣布呢，即将有一个新制哦，将在还没有确定是不是要上了，不过将在4月份上路。
哦、嗯，
这个上路了之后呢，有1357万的民生用电将不分级距的全面调涨、
哦，就等于是全台湾都调涨的意思了。
是，你电费调涨，是不是很多东西就要跟着涨价？
嗯哼，
很多东西跟着涨价，电费涨价，是不是你荷包就瘦了？
嗯哼，
瘦了你买不起，你要抠一点，哎呦流汗，哎呦不敢吹冷气，所以就越来越瘦。
哎，可是我觉得选在这个时间点来涨电价，有点说不过去耶。
嗯，
因为就是你知道这一两年来通货膨胀，
是，
你看一个便当都要120了，那你现在电价又要涨，
而且
是要逼大家去官逼民反的意思吗？
没有，我觉得电价涨其实有很多因素啦、嗯、当然可能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啦，就是能源进来台湾不易啦、
嗯、
也可能因为光电的关系啦，有各式各样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台电买绿电是很费钱的嘛、
嗯、
它可能比那个收它的电费更高，
嗯，
每一度的钱。
嗯、
所以呢，其实呢，告诉大家是说，因为这个电价审议会哦，在3月份就现在即将要召开了嘛啊、哦嗯。那据悉呢，经济部已经拟了5大因应方针
哦，
对，然后争取中央补助台电、半导体等营运特高压电大户电费拧涨10%、
嗯、
上半年涨半价的这个产业由营运用电用电状况来决定涨幅、
嗯、
然后1357万民生用电你不分级距全面调涨，
嗯，那就涨吧，
是哈、哦，
嗯，也就不用多说了。
可是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是，
嗯、
比如说330度下的用户，以前是不涨的嘛，因为20年没有涨了嘛，哈、嗯，所以呢，衍生分降电费的弊端将适度调整，新制预计在4月份上市。
好吧，我们就等它上市之后呢，上路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因应吧。
对、嗯，因为台电去年亏损了1985亿嘛，累计亏损总达3826。 六亿，今年预估呢将在亏损1887亿哦。
这个部分应该没有用到劳退基金嘛，哈？
应该不知道会不会投资啦？你看你这个疑问问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想劳退基金感觉好像要那个就是倒闭了嘛，会不会跟这个台电又要涨电价有关系呢？应该没有关系
了，不知道哎、反正就是即将要调涨了。不过不管这个三月份的会议开的如何啦，我相信呢，大家可能要把荷包再看紧一点点喽，
不然就是你要多赚一点，多会赚一点了，
是
赶快去开启你自己的斜杠人生吧，
或者是可以兼很多很多的差、
但是身体还是要顾啦。
对、所以讲到了你刚刚讲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你说的身体要顾这件事情。你知道现在很多在台湾很多人，他其实是一个三明治世代，
是
就是我上面有人要顾，下面有人要顾，自己还要顾。你看我们制作人就举手了，有没有？上面要顾，或是上上代要顾，然后下面有人要顾，自己还要顾。是不是很惨？
不过通常一般都会牺牲掉自己。
为什么？
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地方。不管说你有爸爸妈妈，年迈的爸爸妈妈你要照顾，或者是说你有小孩，
是
你非得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两个区块里面。但是你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人齁没有对自己好，真的会天诛地灭。
真的。而且很多时候你自己比如说你赚了10000块钱，你把它分，你好歹自己要先留一部分在你自己的身上，让你偶尔可以用，因为吃啊或是买衣服啦或什么让你自己满足一下，心情好一点，不然怎么再有这个精神去工作呢？
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来谈一谈好了。有位大师哦，就是吕秋远呢，他提到了说不要再强迫自己孝顺了，提到的当然就是我们对父母亲的部分了、
尤其是三明治世代，其实他是点点点哦，他这不是句号也不是个肯定句哦，就是为什么不要强迫，为什么发生什么事要告诉大家。
是，这个点点点的话其实我们稍微翻译一下就是 ING，就是现在进行式，
是
你躲也躲不掉的，好不好？
真的，
我们是要来告诉大家，如果说你面临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是当父母呢渐渐的老去的时候，有10个真相，你一定要认清。在你认清呢，今天在课堂上面跟你分享的这10个面相之后，你再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要怎么样去花力气，让你自己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尤其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三明治世代，因为下面的已经很烦了，上面的还要花你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心思去哦。如果说哎不孝顺父母，这是个大逆不道的说法呢？
真的哦，
而且
真的哦，
民法是有规定哦，民法第1084条第一项规定，子女应该要孝敬父母。
感觉上呢，其实不需要民法规定啦。我们大家说实在的，也都是很孝顺父母的。
真的，因为这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的观念嘛，父母教给我们，祖父母教给我们的父母，一直教我们现在，我们要教给我们小孩，你应该要孝顺父母。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面临到了父母亲的身体状况
是
如果不是这么的好，
是
需要呢有人来照顾，
是
然后呢你的兄弟姐妹
是
其实又蛮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复杂。
对，而且重点是这个说要这样，那个说要这样，那可能要去那个安养机构，那大家又觉得说没有，像不孝顺啊，或者是啊我不要出这个钱啊，我家境比较不好，你家境比较好，你出，大家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而吵架。
是，其实呢我觉得吕秋远他这个观点真的很好，他跟大家分享说其实有一些事情你逃避齁并不可耻。对，这好像会颠覆我们的三观，对不对？
是，
特别呢是孝顺这件事情。
怎么说呢？
关于呢大家现在呢遭遇的困境的话呢，其实有一些想法是可以来分享的。
因为其实对一般人来说，孝顺这个孝这个字哦，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抽象而且诡异的概念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跟父母间要的东西是爱，而不是孝。那我不知道大家听不懂听懂这个意思。你爱你的父母，但是孝跟爱是有差别的。
其实说不管有没有差别啦，就是说你爱你的父母亲的话，你很自然的就会希望你的父母亲过得好嘛，对不对？
对。那吕秋远律师到底提供大家哪一些想法，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的呢？
来，第一个观点就是父母亲呢生你养你呢是他们自愿的，请不要认为是天性哦。
哦，这个让我想。 想到尼采的一个理论，
是不是？他们生下我们来啊，
对，
对不对？他们也可以不要生我们呢、啊。
对，他说，在这个暴风雨的夜里，因为一时的快感，生下了我。
啊，这是比较稍微情色一点。大部分的这个人哈、哦，对孩子有爱，但是呢，也有许多人呢，对孩子是无感的。
哦，有 yeah, 有。
所以说呢，父母亲爱子女是天性这句话的话呢，往下延伸出来，就会变成子女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哦，所以必须要提醒大家哦、嗯、你要想清楚、哦、
有的时候可能观念呢你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解读它，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所谓的2024年了、哦、这个观念跟时代也不断在进步，而且那个台湾现在迈入很多的老龄化的社会嘛，比如说2025年可能要进入一个极老化的社会、嗯、那是很可怕的，对不对？
是。第二件呢
第二件就是当父母年老的时候，行有余力就多照顾他们，有爱就要多给一点，有钱就要多花一点。
哦，是这样子吗？
对，
我深入来解读一下。
嗯，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当然照顾自己是第一优先，跟森同学刚刚讲一模一样哦。照顾自己是第一优先，你自己不好怎么去照顾别人呢？
对，
所以照顾自己第一优先，父母本来就应该为自己规划未来，而不是年老后把孩子的照顾当作是义务。
我想这个观点的话，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大概五六年级生来说会比较适用。
对，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呢，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规划我们以后退休以后的生活，
对，
可能存了很多钱，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规划，
或者是买保险。
但是在我们父母的那一辈，可能不像我们这样子，
对，
资讯有这么的畅通，你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去规划，去经营你未来的人生。
嗯哼，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要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是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你才有余力去照顾别人。
你看，
不然的话，你怎么有能力去照顾别人呢？
只来到了第二件事。是而已哦、嗯、还有八点哦对不对？
来第三点，
第三点呢就是当我们成年以后呢就应该要学着独立，
嗯，
啃老族，对不对、嗯、不要老是想着说呢要吸父母的血、
嗯、
你知道吗？那个父母的存款房子都是他们辛苦一辈子获得的、嗯、
真的，
即便他们生前想给你，你也应该要拒绝，
是
因为呢他们的老年呢你并不一定有本事会养得起
哦，
了解不？
是、
哦、小时候呢让父母来养，是因为呢自己没有谋生的能力哦。到了现在呢、嗯、如果说你还让你的父母亲来养你的话呢、嗯、摆明的就是在剥夺父母亲生活的水准。
是，尤其是你成年以后、
嗯、对，
像这个欧美很多人18岁念大学爸妈就把他赶出去了、
嗯、我朋友他们都说、嗯、等到就是小孩子开始就业之后，他们就要赶他们出去了。
应该是、嗯、因为你应该靠自己了。
是，但是你们要把孩子赶出去之前，你们两夫妻可得想清楚哦、
嗯、
家里只剩下你们两个人的时候、可能又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没关系，可以一起走出去抓宝、
你想太多了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每天在抓宝嗯、来第四件，
第四件就是呢，你接受了父母的好处、嗯、就要接受父母的干涉。
真的，
你不要忘记哦，你拿别人薪水所以你要努力工作、嗯、一样的道理，你接受父母好处就要接受父母的干涉、
嗯、
就像你领了老板的薪水你就应该乖乖的去上班。
是，所以我从来都不拿我妈的钱。
嗯，
对
所以我要告诉你哦，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哦、
嗯、
有条件的爱本来就有条件，
是
无条件的爱不要问、
嗯、
很恐怖，代价会比天还高，因为不要钱的东西最贵。
真的，
嗯，
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观念了哈，
嗯，
渐渐心里面应该有点蓝图
了，有点底哦。
对，就是你拿了你的父母亲多少钱、
嗯、
你就得付出多少的孝顺。
是，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天平上、嗯、因为孝这个事情应该是爱。
对，
嗯，
再来的话呢，第五点呢、哦，就是说，当父母亲呢没有谋生能力的时候呢，你应该是基于爱，或是基于回报而对他们好呢？
嗯，这句话、yeah. 来解释一下咯。
基于爱的话呢是因为你爱他们、
嗯、
即便他们曾经对你不好，你还是爱他们。
是，
如果说是基于回报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你未成年的时候照顾你，
对，
所以说你应该让他们好好过。
是，
但是如果没有爱，他们又不曾照顾你的话，
是，
那你就顺着自己的心意，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是因为你自己会很痛苦，照顾
你可能会觉得很挣扎，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呢？
对，
可是你真的
会被大逆不道，
你把条理呢给理清楚来，你慢慢的去想，我觉得很多事你要以我就是你自己为中心，
是
对。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再想说你要去照顾谁谁谁谁谁。
对，接下来第六点就是孝顺这两个字根本是不应该存在的字眼。
怎么说呢？
因为呢，当有人把这个孝顺这两个字用大帽子戴你头上的时候，你就更应该要谨慎。因为这个人呢，可能只是要你吃下你不应该不愿意吃的东西。你还没有结婚不孝，你还没有生小孩不孝，你还没有交男朋友不孝，你没有给父母零用钱不孝，一例一休不孝，这不是很奇怪吗？
这怎么感觉是那个过年的时候亲戚来的时候会讨论到的东西？
对，而且重点是
好像过年的时候一有亲戚来的话，我们就会变得好不孝，很多很多的不孝。
对，
难怪这么多人不喜欢在过年的时候有亲戚来的时候待在家里。
而且重点是你管人家的生活呢？总之别人觉得你不孝你就不孝，是这样的意思吗？
来，
你不能顶嘴吗？
第七点我们来聊一聊了，请大家呢不要再强迫自己孝顺了。
是
因为老人家的观念不一定是正确的。我想说老人家的观念不一定是正确的，也许可以把它解释说老人家很多的观念的话呢，没有随着这个世代与时俱进，
是
他们停留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
对，
殊不知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是的，
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呢再一直用孝顺来催眠自己。那只是呢想要免除呢你自己做决定的一个责任哦，把所有的决策呢推给你的父母亲而已哦。那当你的父母亲呢要求你按照着他们可能不是很正确，或者说呢他们想要你做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够反抗呢？
真的，真的。来，第八点呢，这跟不孝无关，但是请不要对自己的另外一半说，我是个明理的人，当你跟我妈发生争执的时候，不要问我站在哪一边，谁对我就支持谁。但是这种东西最后的结果都是老婆不对被你骂到死，或是老公不对被你骂到死，老妈不对就说他是老人家，多让一点点。
是感觉在看那个影片呢、欸，
就要提醒你们，
好多那个抖音脸书上面的影片都是这样演呢、欸。
是，所以你要记得你自己照顾不好，你凭什么照顾别人？
记得不要委屈自己。
是，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可能要让你稍微自己好一点点。
对，
好，那第九点呢我们来聊一聊齁。那面对呢选边站的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来处理呢？这就是呢住在婆家的这个冲突了，不是吗？
是，
当妈妈呢有主场优势，裁判跟求证呢都是她的人，哪里还会公正呢？男性朋友来听听看咯，一个成熟的男人应该怎么做，你心里面呢应该有底，对不对？
是，
绝对绝对呢不是推卸给那个保证很明理的人或者是说法。
对，因为这个大家 要想清楚哦，因为真的你不要觉得好像比如说你娶了老婆待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你娶了老婆待在那个老婆的家里，因为爸爸妈妈就掌握了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主导的优势了嘛。
是，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清楚了。
我们换一个食物来比喻好了，就好像是夹心饼干好了，上面的那层饼干是你妈，下面的那层饼干是你老婆，你是中间的那个夹心。
是，
是不是？
没错，
夹心永远都是最好吃的嘛。
对，
你不要让自己变得很难吃啊，
真的，
是不是？
来，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这个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好，因为非常的重要，
是
为你好三个字。为你好三个字，我是为你好，有没有？为你好三个字是全世界上最简单、最美丽、包装的最好的脏话。
其实为你好这三个字的话，我在很多年之前我就听到了有人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解答它，跟我们今天徐老师说的方式很类似。
真的，
我以前也会对我妈说，哦，这是为你好啊，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好啊。后来当我看了那样的一个言论之后，我就发现我现在从来都不用为你好这三个字来解释很多的事。
对，
我会用一些比较可能比较科学，
是
比较学理的方式来把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好的事分析给他听。
是因为为你好真的没有这么多为你好啦，不要再用这种脏话来压制别人，来霸凌别人。
因为你不是他，
是
你永远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事情是对他是好的。
对，最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是你跟父母之间不应该有尊卑的孝顺，而是要平等的无空间的爱，而且呢要相信自己，你是可以做选择的。
是也想跟所有的父母亲呢分享一个观念哦，就是说父母亲你们也千万千万不要用情绪来勒索你们的子女。
是
OK， 你们的子女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堂当中，他们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我们都帮他们分析出来了。
是
所以说很多的爸爸妈妈请你们要多站在你的子女的立场来想事情，
也不要再说为你好了啦，因为你的为你好是你的观念，而不是现在的观念或是你子女的观念。那身为子女的人也不要说为爸爸妈妈好，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如果是他的话你会不会想这么做呢？
所以你看梁静茹给了我们勇气，
是
梁静茹又唱了都是为我好，你看是不是很矛盾嘛？
真的
真的。
所以在今天节目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把观念做一个小小的修正，这样子你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才不会觉得自己又是怨气又是不舒服。
这只是给你们的一个生活当中困境的一个纾压的方式。
对，
你们可以去把今天的节目再重复的多听几次，
是
相信一定可以把你从泥沼当中拉出来，
而且你会慢慢知道为什么要升学班当你的好朋友喽。
而且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来缴班费了
啊！不要忘记哦，你如果想再听一次的话，多听几次的话，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Google 的播客、 Mixer、 Spotify、 Sound On、 First 电脑版以及我们的 YouTube，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好的，听节目同时呢就好好的去想一想吧，就是说呢你在不管说是家庭啦，甚至是在很多的那种人际关系的层面，是不是有遇到很多的困境
是
你无解的。听升学班相信可以帮你找到你的路。
也希望今天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话题太严肃。
没有，我觉得这个话题太生活太好了
可是对你真的很重要。你详细在听过两三次之后，你就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你要爱人家而不是为你好。
而且我们有好多百集哦，你们每一集呢都把它听过，相信人生会变彩色的。
但是有一些出去玩的已经过期了怎么办？
没关系啊，那些地方还在啊对不对？下课咯，
拜拜。比如说要去看油桐花，结果那地方花都死了。
五月油桐花还会开啊？
哦，真的吗？
对啊。
还是同样的地点吗？
是啊。哦。